focus 在现在这波 AI 产品来说，一个是过去的这些指标，我觉得它是完全大家应该是抛开掉，就是它是不 work 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严格 Maggie Skyna Build 的 Chief Marketing Officer。Skyna Build 是基于 Venture Studio 模式，关注出海 AI 项目与孵化潜力创业者的投资加创业团队，帮助项目找到 Product Market Fit。Maggie 此前曾任 Xmind VP， 负责 AI 业务和增长商业化。Xmind 是一款流行的思维导图和头脑风暴软件，做了18年，零融资，全球拥有过亿用户。在我们今天这集播客当中， Maggie 讨论了效率工具与非效率工具的增长策略区别，并深入探讨了将 AI 应用于非效率工具的潜力和挑战。他强调了重新评估传统增长策略指标的重要性，尤其是优先考虑早期付费用户的价值。Maggie 还分享了他如何通过双管齐下的策略获取核心用户和彩票用户，并介绍了 Xmind 零融资成功的经验。最后，我们还对创始团队的自我意识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本期节目感谢 ThinkMind 的支持，一款帮助你提升自我觉察的领导力 AI 教练平台。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学了很多领导力干货，看了书、视频，甚至找了教练，但在关键时刻，尤其是遇到那些令人头疼的对话时，却怎么都用不上？或者你是不是总是有控制不住情绪，习惯性的点头说好，然后被逼着匆匆忙忙做决定，事后还后悔？别担心， ThinkMind 就是为你而来，它用先进的 AI 技术帮你察觉这些认知惯性，让你可以冷静自信的做决策去沟通。 Show Note 里边有注册链接，赶紧去看看吧。
今天非常有幸能够请到 Maggie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Self-Awareness Leadership 以及他这一路在 Xmind 的一些经历，然后同时的话你现在在 Skyna Build，这两段经历，我一段是当做一段是以创业者的视角，一段是以投资人的视角。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在这两段的经历吗？
好呀，好呀，大家好 ，Hello，Hello， 我是 Maggie， 然后在国内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是严格，我其实现在是在一家美元基金 Skyna， 我们下面的一个这个孵化器叫 Skyna Build， 然后负责营销运营。那整体来说，现在是一个投资人加创业者的身份。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孵化器有点特别，我们其实是 Venture Studio 的模式，然后初期会是以创业者的身份在做。那在做的过程中呢，我们去寻找合适的这个项目和 founder 或者 co-founder 来参与到我们整体的这个 build 的过程中。待会儿可以跟大家具体聊一聊我们这个模式是什么样子的，以及现在有些更多的一些体感和 insight 吧。然后在过去呢，刚好也是就是去年大爆发的一年，我其实是在一家可能大家如果用过思维导图的话可能都会听过的一个产品和公司，叫做 Xmind。 然后我在 Xmind 负责AI 的业务还有整体的增长。这两段经历呢确实也是蛮有代表性的，一段是偏创业的经历来负责，其实有一些体感是关于不论是新的 AI 的产品还是一个这个有蛮多的积累和体量的产品如何加上 AI，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视角。然后再加上这个一个最特别的一个标签，可能是它18年零融资，那它是一个 bootstrap 的一个状态，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其实也很乐意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这大概是我在这个过去还有现在的一些状态。今天也很开心接受赵磊的邀请。
我觉得就是我们待会儿肯定会深挖一下，就是 Xmind 它应该是06年创立的吧，06年到现在已经是18年没有融过资，而且全球用户是过亿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成就了。我们当时到时候肯定会聊一聊 Bootstrap 这个事情，肯定我们后面会深入的聊一聊这个事情。对，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因为你现在是在Skyna Build 做CMO 就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那一块，所以的话我想因为你在两边都有接触增长这一块，我们可以就 2C 领域聊一聊，因为我觉得这一块现在 AI 创业的公司和像相对比较传统像Xmind 这种软件公司，他们在 marketing 方向这一块有什么异同的地方？
我可以先分享一下关于 效率工具和非效率工具的一些思考在 C 端方面。因为
嗯嗯。
我可能更加 focus 在不管是整体的商业模式，然后营销还有增长，那在这些领域上面，产品本身是非常重要的。那它虽然这句话听上去有一点废话，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比如说偏效率工具的打法，其实 move 到比如说更加personal 的跟个人情感相关的一些领域的 C 端的产品里面，它可能就完全不适用。举个例子，在效率工具方面呢，整体在做 marketing 和来完成增长设计的时候，更多的是以一个比较理性的状态来完成整体的设计的。因为你的用户在使用产品的时候，他就是基于这种提效，然后来或者说来完成更多的创意和创新，它整体是在一个工作的上下文里面，所以他想要的这个产品的价值的 mapping 呢，其实就是我在什么场景下你解决过什么问题，解决的如何，然后你跟别的产品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在不管是在营销层面、品牌层面，还是在整体的整个产品的商业设计和增长的一些小的点上，都需要很直接的，或者说很让用户不要有太多自我的去挖掘，就是他进到产品里面，不要让他体验个一周之后，他才能感受到产品的价值。所以其实它是每一个触点都需要做好这些产品价值的呈现和挖掘的。那但是如果切换到非效率工具的场景，它可能跟兴趣相关，跟心理健康或者是情感陪伴相关。那在这些领域下面，它就变得复杂了起来。这个复杂是说，因为它不是纯效率工具，所以你不能用在什么场景下解决什么问题这么理性、这么理工的这种思维去来完成这个用户教育和这个产品价值的体现。所以它就会变得要更加洞察那个 motivation，就知道用户到底是在什么场景下用这个产品，以及它很有可能带来的情绪价值的消费是什么？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在虽然都是在 to C 的这个应用或者是 AI 的应用里面，但是这两类产品的体感是非常不一样的。那这两大类呢，其实细拆下去，我们待会儿可以举一些例子来具体的聊。但从我的就是在这块的体感还有思考层面，我觉得是完全需要切换两种不同思维模式来做整体的商业模式设计和来做整体的这个产品和用户的一些增长，对。
我觉得我们就是 diving 之前，我其实因为我们俩之前有聊过，你现在负责这个项目主要就是面向于非效率这一块儿。那我们可以先聊当时是怎样一个考量去更加注重在非效率这一块的。
其实非效率这个事儿呢，也蛮有意思。我觉得，首先是我自己日常的一些兴趣爱好的消费，包括说，因为我很喜欢听歌，然后我会觉得说，像这种非效率的消费其实是蛮多的。因为从个体来说，这个工作还是有限的嘛，对吧？就是一个人的时间还是有限的。那从大的上下文来说，我觉得，在 AI 的大的上下文里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 insight 是会觉得，首先是，原本做效率工具的生态里面，大家其实都还蛮卷的。这个蛮卷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从零做一个效率工具，它根本不只是说对于行业和用户的洞察，且用产品的体验，包括说产品的定位，其实它不是很快能够去追赶上的。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效率工具整体上来说，它要把一个工具做出来不难，但是要把一个工具做得好用，它肯定是需要很多的know-how 和积淀的。那这个层面再叠加上 AI 呢，我们会觉得说，首先 AI 它都究竟把 AI 定位在什么样一个位置上？如果说把它定位为效率工具的一个提效的话，那其实，在某种层面上，还是围绕着人在工作和完成一件事情的效率上的这个提效，它很容易把人跟工具放在一起，因为这个其实是，当然有点暴论啊，这个有很多的上下文，的前置条件。那我的暴论是指说， 因为人在一个使用效率工具的场景下，很容易要变得说，如果是打工人，他就要想说，我今天怎么样把一个 PPT 原来用2个小时，现在可能用10分钟做完。但是从这个老板的视角是说，我原来需要10个人完成的，现在1个人能不能完成？所以无限的是在一个不停的大家在各自的身份视角下都需要去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卷其实是有一个上限的。但是如果我们切换到说非效率工具，就是说咱把工作先放一放，咱看看工作之外的很多事情之后，哎，这个事情变得有趣了起来，因为它其实是把对象视角转化了为人。而不是说把人为工具，其实是把人当目的。那把人当目的之后呢，一切东西，不管是兴趣也好，还是自我提升，还是向内探索，或者是所有的跟情感相关的东西，它就变得没有上限了。因为每个人的接受和向内探索的一些诉求，它其实是没有上限的。工作总是有上限的，所以大的前提下，其实就是。因为 focus 在 AI，因为一直想关注这样一个眼前来说其实是新的革命到来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去看 AI 技术该怎么应用，以及说在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的时候，就更加应该要去找一些上限高一点的这个领域，然后所以就做这样一个选择，以及说。原本这个效率工具这边门槛也很高，也很卷，所以咱就选个这个挑个软柿子捏吧，咱去一个这个有更多可能性的这个方向。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软柿子捏是一个非常谦虚的说法。我觉得
嗯。
像，因为效率工具它其实钉子很明确，应该说它钉子就在那边，有很好的量化工具能够去量化你。当你有这个 AI 的工具之后，你怎样去更好提升，无论是团队的效率还是个人的效率，都非常好的。都非常好的能够去量化这些东西，但是就是说在非效率这一块，有可能量化的指标来知道，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因为非效率这一块也是个非常非常大的方向，对不对？
是的，实话说就是也在探索过程中，这个问题并不能很好的回答，但是可以讲一些过程中的思考点，比如说我们可能更加关注在以人为中心的话，它可能就是几个大类嘛，比如说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以及兴趣爱好。那兴趣爱好里面可能我是把情感相关的放在里面了，比如说情感陪伴的啦，某些细分品类的这个兴趣了。那其实分为这几大类的话，有几个点吧，比如说一些现有的已经被验证的市场，心理的或者是身体健康的，这些是被验证的。那情感陪伴相关的呢，有一些是能播的，对吧？有一些是不能播的，那都是其实是这些市场是不需要去验证的，但是需要验证的是说，用上现在的此刻。立即可用的一些技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找 PMF？那这里面其实落地层面上，当然有一些产品去年已经跑出来，已经或者说找到一些 PMF，但是对于接下来就是眼下或者说更加面向未来1到3年之间的一些机会的话，我觉得现在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回答说到底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方向，更多的是说大的方向上，我们 focus 在以人为中心。这几个大类都会去看。
那比如说我们回到 product market fit 嘛，虽然就是 market 在 product 后面，那我个人的对于 product market fit 的看法是，你要先是 market product fit，market 应该放在前面。那因为你正好是在就是效率工具和非效率工具，你全是在做 growth 和 marketing 这一块嘛，所以你觉得这两块的，就是说。go to marketing strategy 还是就是说 marketing 它本身有哪些相通的地方，以及有哪些不相同的地方？
首先，我非常非常认同 market 是在前面的，就应该从市场出发来看，当下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工具，用什么样的锤子来去解决问题，而不应该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这个是非常认同的。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另外的思考，可能不那么成熟。我觉得现在的变量其实不仅是在市场层面，就市场其实不是变量，市场是。他不知道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被解决。嗯。
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在无论是效率工具还是非效率工具， 特别是就是也你刚刚说的一个点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其实不是跟效率跟非效率分，而是说现在在更多是技术路线上的分，而是因为现在是 generative AI 这个时代和之前之前不是用 generative AI 他们时代，就是大家不知道 generative AI 具体可以解决什么问题，这个就是说可能。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值得展开聊一聊的，
对，这里我可以分享一些思考啊，就是这些思考还没有完全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的验证，这是来自于什么呢？首先是如果我们先看效率工具啊，这对于这两边其实是类似的，就是先看效率工具的话，其实因为有了现在这些可能性之后，如果我们去市场和用户洞察侧去找需求，大概率是找不到的，因为你的用户他大概只知道说，哦，我们有一些还蛮不错的武器，但是因为你没有把武器放在他手上，所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就是通俗一点讲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在市场和需求调研层面是拿不到你业务想要的答案的。基本上只能说基于你过往对于用户和市场的理解，以及对于这个行业深入的洞察，你可以去用上现在最好的这个武器来去帮用户造出一个更趁手的新武器，因为你拿着你的问题，你如果站在新的这个视角下，你去问用户老问题，他是回答不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个里面，从如果要也要有一些洞察从市场上来，其实，这个对于团队来说，或者说对于整个用户和产品的这个 design 层面上来说，确实是蛮难的。然后，但是如果回到说非效率工具这一块，其实它稍微好一点的点是在于情感类的需求，它其实还是蛮通用的。只不过它有更多的就是丰富的体验上，比如说，视觉还有整体的交互体验上有了更新颖的玩法，可以调动它更多的情绪。那其实对于更长期的来看，用户在情绪类啊，就是非理性的这一块，就在情绪类的这个需求，它相对来说是大的方向还是比较好把控的。那无非就是说，技术能够在交互体验和用户价值上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些额外的一些方向。所以我这里想补充的就是，如果从市场来往回来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技术和design 出什么样的产品，去找到那个细分市场的话，我觉得此刻在这个时机下，对于团队，对于战略决策，对于创业的要求其实是增加的。就是之前不是很多人都在分享，或者是在觉得说，哎，它其实门槛降低了，然后对于很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对的，你 start 一个 business 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但是你要真的说我能抓到一个市场和细分市场的一些机会的话，它其实难度是增加的。是
那
的，
增加的主要是决策上难度的增加吗？就是还是具体是说这个新技术它本身其实没有想象中是技术的问题还是市场的问题？
我觉得是因为两边都在剧烈的变化。举个例子，比如说从 infra 层面，它持续在产生新的能力，向且它的产生速度是大家每一天都在。啊，还可以这样，哇，还可以这样，然后有所有的就是大牛，所有的这种各种 size 的团队都在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投入也好，或者是在开源社区里面做贡献也好，所以基本上这个infra 层面是非常非常的活跃和持续产生新的变化的。那从用户层面上来说，它的体验也是在被同频的产品在持续的拉高的，那两边都在产生剧烈的变化。这个时候，如果是偏应用的团队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这个变化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能够稍微偏中长期可以探索的方向。因为很有可能， 它不是说不能干，而是你干了可能半年之后白干的问题。
是的，是的，在就是，在湾区就在硅谷这边有一句话嘛，每次，应该说之前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是，每当 OpenAI 开一次发布会，又要死一半 startup，
是的，
是的，
但有些时候就是创业只能心态好嘛，就是你改变不了外在，你只能改变自己嘛，对吧？尽量是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就会觉得说，那哪怕是这个有一些损耗，但其实也是在这个环境和水里面持续有这样一个输入吧，也不能算是也不能算是坏事，总比站在岸上的要好一些。
是的，那就是像，那比如说像现在，因为像 marketing 的一个问题，也不是一个问题了，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讨论的点，到底是留存重要还是增长重要？你现在就是无论是你在 XMind 的体验，还是说你现在在 Skyline Build 的体验，你觉得现在？这两个哪一个会更加重要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以及前阵子刚好做了一个分享吧。然后，关于这个事情呢，我现在有一些暴论啊，纯属个人暴论。首先就是，如果我们 focus 在现在这波 AI 产品来说，一个是过去的这些指标，我觉得它是完全。大家应该是抛开掉，就是它是不 work 的，就人家过去的不管是这个注册转化，然后次日留存、七日留存，还是它的整体的这个这个日活啦，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些指标应该先放一放。首先是要看到自己的产品，非常清楚自己的产品在哪个类别里面，它的清你清楚的知道它现在所处的行业的上下文是什么。它的价值是什么？就是非常客观的知道，因为有些时候创业团队难免对自己的产品或者是这个服务的方向是有滤镜的，但是尽量能够以一个客观中立的视角知道之后，我现在的一个暴论是，只看付费，咱先把留存和增长先放开，先看付费，这个付费再精确点是用户进到产品。第一次进入产品的付费，这个为什么资金到这种程度呢？就是，首先这波 AI 创业里面，应该没有哪个公司还在犹豫说啊，我的产品要不要设付费？应该很少有团队在这么纠结了吧？就默认说我的做 AI 产品第一天就要付费，对吧？那但是付费呢？先不展开商业模式的讨论，就是从付费这个产品是付费来说。用户如果进入到产品，他不能够转入到付费用户，其实你可以默认说，要么你的用户类型就找错了，要么你的产品价值并没有能够很好的给用户体现。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第一个两种解法，第一个就是继续的去深挖你的产品的价值，并且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甭管是从功能层面上体现，还是从内容营销的层面把用户更多的教育放在外面，对吧？用户进到产品里面就能够很快的 get 到价值。另外一个视角就是牢牢抓住你现在的付费用户，就是他一定会有一个体量的这个变化嘛。比如说，现在进来100个人，只有一个人付费，对吧？你要么就去改变自己的产品，让新的100个人能有10个人付费，要不然就是你牢牢抓住那一个人，做深入的用户洞察，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类型的用户，他为什么能够完成付费。所以我的暴论里面，就是我其他东西都不看，我只看付费，然后只看第一次进来的付费的一些情况。这里面有几个我自己就是觉得推荐衡量的指标，第一个就是第一次进来的这个整体的用户的付费率，以及。如果他要从免费用户，从新注册用户免费用户到付费用户整体的时长，他做转换的这个时长有没有被缩短？所以这里面其实隐含的一个默认假设是说，现在的竞争或者说具体到 一些落地应用上，首先从用户视角来看，它的可选项太多了，它的可选项非常非常多，对于产品，对于创业团队的要求其实是提升的。然后另外一个层面是说，用户付费的这个一定会影响到后续的这个业务决策，还有商业模型的这个构建里面，所以必须要很快的能够拿到你的付费用户，并且能够了解你的付费用户，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潜在的假设是说，因为技术和市场包括用户都在早期，所以你现在的付费用户一定是那些首先拥抱新技术，其次他不仅拥抱了新技术，还能把这个产品用在自己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它结合了自己的场景，这部分用户一定是这个产品和业务的宝，因为过两三年之后的付费用户跟此刻，或者说此刻跟去年的付费用户真的不一定都是，哪怕同一个品类，哪怕同一个场景下，可能人都完全不一样，是吧？就是什么样的用户对于新的科技、新的产品，他用也就算了，他用了还付费，说明他真的是 get 到了这个产品的价值，并且融入到自己的工作流也好，融入到生活也好，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价值。
那比如说，你有没有像可以不说公司的名字，但是就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更具体的例子，就是说他们怎么去找到这么一群人呢？因为这个肯定是跟 go to market 很有相关，就是怎么去早期去找到这一群最核心的用户，以及把他们服务好。
我不说那么 detail 哈，就是可以有一些方法上面的逻辑上面的分享。就第一个是一个产品出来的时候，团队一定是会有目标用户是有画像的，对吧？就大概的画像肯定是有的。那其实，在初期的 go to market 层面，应该是会拿着这个假设去有一些动作和打法。那这个动作打法一定会带来一些初期的用户。然后就去完成自己用户的付费用户的调研，这个链路应该是很多人都熟悉的。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基于相当于一些是确定性的东西，然后它是有明确的上限的，有一些东西是要为自己为创业为团队和为产品买一些彩票的。什么意思？就是总有一些用户和使用方向是你想象不到的，那么就应该去找一些比较可能性比较多的一些手段，比如说 influencer marketing，就是这里面会有一些，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各种各样的坑啊，但是我想讲的是，因为当下的一些可能性，其实比如说，如果我们通过广告的手段，广告投放的手段，它其实是比较确定的，就是你买什么样的用户，你买什么渠道的用户，你用什么方式买，以及它的转化，就是基本上都卡在数上了。但是如果是往一些不确定性比较高的地方，相当于为产品买一些彩票，让一些你原来想象不到的，以及你也没办法规划出来的用户进来，那进来之后呢，其实又可以回归到一些传统获取这个付费用户和做调研的一些方法上，那所以就是我会建议，现在的团队用两类方法去完成这样的付费用户的拓展。一类就是你非常知道你该触达什么样的人，一类是你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但是基本上用这个 influencer marketing 用内容的方式去触达他。然后，当然，这里面肯定也有说我找什么类型的博主，我投放哪个市场，我用什么样的内容。但基本上，我会建议说，它背后其实是要打一个组合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做 influencer marketing 一定不只是做这个 influencer 而已，它其实要设计一整套完整的这个流程，能够让更多的流量进行一个组合打法，比如说适当的SEO、SEM 要做，然后它配合着一个整体的 campaign 的推广，它除了 Tokyo 之外， 然后关键词搜索以及这个对应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要做一个 campaign 的时候，要完成一个时间点的触达，对吧？那它里面除了这个要做事件之外，它可能要结合上当时的一些热点，然后最好是能够蹭到一个当下的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里面可能能够做一些 viral 的玩法，然后让更多的曝光的流量能够进入进来，然后它可以完成你的用户的。面的上面的一些拓展，然后这里面因为没有办法讲得太详细哈，就是大概逻辑就是说，如果要做 influencer marketing，它其实核心目的是为了拓展一些可能性，以及做这个方向的时候，它不能单一的做，它尽量是各个手段匹配起来，然后这样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点去一起打出去，扩大一些量，然后让产品能够获得更多的曝光，进来更多的用户，这样可能结合上那个比较确定的打法，它就会是一个下不封顶是吧？上不封顶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比如说像，因为刚刚提到一个，我刚刚提到这些东西，我把它总结成两个词，一个叫核心用户，一个叫彩票用户，然后对吧？就是你刚刚
你
说彩
总
票
结
这个
的
词，我
太
觉得，
好了，
对，
是的。
就是像核心用户和彩票用户，就是说，你觉得一个适当的比例大概是个怎样的比例呢？就说，比如说你现在有100块钱，对吧？那比如说你有把多少钱花在比如核心用户上，就是更好的去触达其他的核心用户，或者是服务好现在核心用户，至少是 marketing 这一块了。然后你有多少时间，比如说你有多少钱，你比如说这100块钱当中会分多少钱花在彩票用户上，你觉得是一个合理的比例？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然后我会把它拆成两个视角来看，就第一个是一定要跟产品的阶段相关。如果是一个零到一的产品，那咱先把基本功打好，把核心用户找到，对吧？如果是一个刚刚完成了零到一的产品，那可能要想尽办法多找一些彩票用户，因为它才有可能获得新的增长。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维度是说跟产品品类也有关。如果说一个非常明确或者说非常细分的产品，它就是针对这个小的这个 market，那你把它放在乍一看都根本用不上的这个行业和用户上面，它确实就是有点资源浪费吧。所以说就也看产品的那个宽幅，就如果产品它可应用性比较宽的话。那就要多做一些彩票用户的这种方式，但如果它本来产品设计的时候就是，对于细分领域、细分市场和用户具体场景和需求来设计的话，那就可能从别的方面去宽幅，比如说国家地区啦，然后这个整体的人群的应用场景，的宽幅，所以我的思路会是说，如果一定要设一个比例的话，我会建议，产品在或者说在做商业化的同学，一定是心里非常有底，说，我的这个核心用户是谁，然后他们的付费情况如何了，在非常有底的情况下再去拓彩票用户会更稳妥一些。
了解。好的。然后后面我想把 topic 转到 Bootstrap，这个话题上来，因为像 XMind Bootstrap 是非常非常 impressive 的，在过去18年当中，零融资做到了全球过亿的用户。然后，像您当时是就。您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背景，就是你当时加入 XMind 的时候，大概它是在什么阶段？然后当你走的时候，当你走了加当当你走了之后，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阶段？
我可以分享一下XMind 的整体的一些大致的情况，所以整体阶段上应该就是基于 XMind 来说，它的阶段无非就是有没有 AI 啊。然后关于 XMind 这个 Bootstrap 的这个情况呢，如果大家在 有一些关键词的搜索，应该也能搜到创始人的一些分享。那从我的视角下，有一些信息的补充就是，首先我非常这个敬佩 XMind 还有整个创业团队的一些核心的思路，我觉得是值得很多的团队或者是在犹豫，甚至是在这个 Bootstrap 这条路上走的比较艰难的团队，就真的还蛮值得，就是参考一下，或者说反观自己有没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那我自己发现的几个比较关键的要素吧，就是第一个点是，可能是比较偏创业和大道理的层面，就是你做的这个产品，或者是你 focus 在这个行业里面，是不是你真的自己喜欢的，是不是热爱的，是不是无论什么时候，哪怕不赚钱，你都会坚持做下去的，这是三个层次的问题。就如果说，它不太是个人喜欢的，纯粹是一个当下的热点或者是一个可能的赚钱机会，那比较难。我不是说不能赚钱啊，它一定是一个说，如果我们拉长到10年、20年，甚至虚一点说，这个我如果作为我人生的一些价值意义的承载的话，它可能不会到那个程度嘛，大家就做个生意而已，不要搞得那么严肃，对不对？那如果说更长期主义一点的话，创业跟这个方向的选择，包括说做的东西，它肯定要回答这几个三个层次的问题，就是它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有点难坚持的，因为特别对于 Bootstrap 的团队来说，在挣不挣钱之前，这个事情能不能坚持下来，其实比挣钱要想的早得多，然后这个是一个，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有蛮多的挑战和难点的，就没有这种热爱的付出在背后承载着的话，其实还蛮难的。那另外就是说，对于整体的商业模式还有整体的这个大势的把控，这个里面是指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肯定听过很多就是热爱变为事业之后的一些难点吧，对吧？就是并不能说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做一个这个创业，它就一定能成，它一定也不是的。所以在这个背后就是，当下你应用到的这个时代的杠杆是什么？那现在毋庸置疑是 AI。那在比如说 XMind 的那个年代，它应该是软件化，或者说信息化、数字化，大概是那样。那它踩到的红利可能是说，整体的这个时代也好，或者是人们工作的方法也好，就比如说白领的增加，然后知识工作者的增加，然后再加上工具的这个泛属性，比如说它又是工作可用，又是学生可用，又是什么可用，它的人群和范围是比较宽泛的。然后所以它踩中的一些大的一些背景呢，这个也是不可忽略的。所以整体上来说就是，比如说这个产品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因为对 XMind 创业团队来说，它就是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已，它并不是说我在决定创业之前，我先分析一下 market size，我先分析一下自己的，用一个经典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分析方法啦，各种图表啦，把自己分析完了以后才开始的。其实完全，那些都可以往后放放，因为那些都是比较显而易见的东西。但是最内核的，然后最难的，其实都是得想清楚说这条路，Bootstrap 这条路其实，蛮难的，但somehow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因为当你把注意力从外部视角返回到内部视角之后，很多问题其实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就不用回答一些问题了，你只要回答好自己的问题就好了。然后那说实一点，就是那如果说对于 Bootstrap 的团队，我还看到一些蛮值得参考的，就是很实在的一些意义，比如说商业模式的设计上面，拿 XMind 举例，商业模式的设计其实它是蛮非共识的。举个例子，它把 它早期为什么可以快速的拓宽市场，以及在特别早期的时候能够快速拿到用户，它是把80%的功能都免费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商业层面的战略决策吧。就是对于任何一个团队，他肯定都想，我天呐，我得养活自己团队，我还把80%的功能都免费了，我怎么养活团队呢？对吧？但其实效果其实是恰恰相反的。那就在这个商业模式，这个战略的背后，其实还有几个大的事情也是类似的，比如说把文件 XML 格式的文件开源了，以及把一些设计的框架呀，然后设计层面的框架呀，包括说一些相关的一些和这个字体也有一套自己的字体，就是基于这些东西的开源以及免费，其实反而是会获得更多的用户的，就相当于把漏斗开口敞开了。敞开之后呢，当用户就是持续的使用，然后以及说这个产品本身的体验要做好，产品本身要做得很好，因为效率工具它一定是要有一个趁手的工具，这个上下文里面，那么付费其实是天然的会带起来的，也就是说在大体量的市场拓展层面，这个团队或者这个产品的解法是，他用了一个比较反共识的方式来完成，然后那所以其实这里回到的就是说，Bootstrap 团队它其实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它能不能做大，有机会做大，它能不能有一个反共识的思路来完成，说我不融资我也能活下去的一些解法，其实是有的。所以，但当然，这些有非常强的，前置的这个定义啊，比如说你到底是做哪个行业的，你到底是你成本如何，你的这个整体的策略如何，它有非常多的前置条件。但我想讲的是，其实当关注点回到自己和回到团队的时候，有些问题其实它会迎刃而解的，以及说当你想清楚了一些困难的问题，再用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行业的比如说怎么构建一个好的商业模型啊，怎么来看自己的这个 SWOT 来分析，这些都是浅的东西，因为更难的东西其实是在深层次的，以及说不会有哪个团队、哪个公司或者是哪个外部的资源能比自己，或者说能比自己的 core team 来更了解自己的，所以。对于 Bootstrap，我自己的思考点就是：第一个，比起你选什么赛道，你能做什么样的生意，更重要的是，可能要想清楚创业到底对于自己和对于团队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如果它是赚钱的生意，和跟为了自己这就是上升一点就是人生价值来创业的话，它的方法和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次就是商业模式的设计上面，或者说，具体一点就是爱好怎么变成钱这个事情上，它其实有一些解法，然后再加上一些最核心的部分，其实这些苦活和辛苦，这个苦功夫是省不了的。比如说产品有没有好好做呀，体验有没有好好做呀，然后有没有认真的听取用户和市场的反馈来进行。这个产品的优化呀，所以其实这些层面上，包括用户调研这些，就是这些层面上的苦活是一个少不了，然后再加上一些，比如说我并没有额外的一些支持，或者说并没有额外的这种杠杆来去做的话，那我现在还能做什么？其实这里面 Bootstrap 真的还是挺不容易的，然后能跑出来的，除了这些辛苦天时，不，除了这些辛苦之外，天时地利人和也少不了一些运气的成分，所以这是我的一些大概这种一些作为参与过这个团队的一些感受吧，就是Bootstrap 团队还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然后跑出来的团队其实是真的非常牛，
那就是，我刚刚听下来，就是我刚刚听下来这一整段，我觉得可以再总结一下，就是热爱才是 Bootstrap 的 first principle。 你要先回到这个 first principle，你才能就是，无论是 build team around it，build business around it，还是 build 商业模式 around it，然后，对吧？然后在这个就是我，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更加深入聊一聊，比如说，因为像80%的功能免费，那其实在现在的就是市场上，它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了，但可能就是 Xmind 还是非常早去做这件事情的一家公司嘛。那你觉得他在那个时候去做非共识，跟他就在那个时候去做非共识的这件事情，和他真的整个核心团队都非常热爱这件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由于他们先找到自己热爱的方向，然后才思考出这一套非共识的打法呢，还是反过来的？
就是首先从大的层面上，不融资这个事情，肯定是开始创业的时候就确定的，因为当时是，比如说团队其实也并不是说我瞄准一个，多少体量或者是多少这个目标的公司去做，其实也不是。那最开始可能大家就想说，我们先创业吧，然后试试自己不拿钱能不能自己靠自己跑出来。那其实一点一点的才把这个市场和用户啃下来，然后另外就是关于热爱这个事情，肯定是一早期就确认的事情。然后因为核心团队，他们之间也比较也是非常非常多年，基本上从创业到现在的核心团队没有变过。那这也体现了说，整个团队的 close 的程度。那在这些里面，我个人的理解是说，它并不是很多事情是能够在前期开始之前就能规划得特别好的，但是核心的要素一定是在开始之前必须要想好的，比如说是不是喜欢的，然后大家的价值观是不是一致的。因为如果说团队里面说，其中有同学说，哎，我们就一定要融资上市，我们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那其实也是很难去build 起来的，对吧？所以这里面就无非就是说，首先他肯定是同路人，然后其次是大家各种三观价值观是一致的，然后又都是自己喜欢的事情，那肯定从团队和创业方向来说，或者说打法和解题思路来说，它是一个逐渐完成的过程，它没有办法比较好的规划好，
是的，这让我想起一本书，叫《伟大是不能被设计的》。我
是
觉得
的，是的。
那本书，对，我觉得那本书也讲了很多，就是讲很多这种非共识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像从那么早就创始团队都没有变过，已经十几年的16年的团队，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共识的点，就很少很少是有创业团队从那个时候走到现在都就是还是原班人马，这是非常非常少的一件事情。
没错，没错。
对，是。那我想想从你的视角来看，因为你现在在 Skynet Build right，然后你会推荐，就是说你当你要就是说。有些团队还想不清楚，到自己要不要 bootstrap 的时候，或者是到底是走 bootstrap 还是走 venture 这个路，你觉得就是你现在两边都做过了之后，你会推荐哪些团队，就是说更适合 bootstrap，哪些团队更适合走 venture 这条路？
哦，对，这个我也蛮有体感的，因为除了 Xmind 之外，我在国内有很多好朋友也都是，自己在做独立开发。然后那，我其实也在两边的视角上有一些观察之后，我自己如果就是因为也有些朋友会来问我说，你看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对吧？就是我在纠结要往哪条路走的时候，我会特别。有一个体感就是说，当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当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答案了，就是不用听我的，他已经有答案了。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是更偏 bootstrap 的这个方向的同学呢，他其实一点不在意现在赚多少钱，赚的有多， 但这个话有点绝对啊。但是我指的是说，它一定不是说我需要一个资本上面的杠杆，我才能做这个事情。它应该已经是有一些规划，甚至已经开始跑一些东西了。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他热爱的，他想做的，跟需不需要别人帮助才能开始这个事情是没有关系的。那有些呢，是他我会蛮推荐，就是有一些 idea 层面上的思考的时候，就来 Skyline Build，然后来和我们讨论。因为其实为什么是 Venture Studio 的这个模式，也是说，因为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偏 infra 呀，或者是偏那个产品层面的东西已经完善了，所以可以比较快的 MVP 出来。那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就是当有些 idea，其实我不那么确定，然后以及它从 idea 到产品，其实中间过程有蛮长的一些路要走的话，就更适合用 Venture Studio 的，用 Skyline Build 的这种模式来去试，因为这里面其实说白了就是无非就是大家都在找方向嘛，那就看怎么找，而且以及要不要用自己的成本找，如果是一些很确定性的。这个 idea 或者是一些方向的话，他其实，要不要别人来帮助他，他其实应该心里面是有答案的，就是他到底缺什么，他应该是非常知道的，因为这个事情，他应该已经 move on 了。
好的，然后后面我是想聊一下就是 self awareness 这个事情，这个是self awareness，首先的话，我觉得无论是你创业的经验，还是就是说你现在在 Skyline Build 这段经验，其实整个过程，你是，从你自己的角度，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加入？当时为什么选，是你自己的特质选择了加入，就是，相对比较小的公司嘛？你当时是，比如说相对于去大公司，你为什么选择去创业公司呢？
这个问题也很好啊，因为之前也在大厂待过，然后去选择 XMind 也好，或者是在 Skyline Build 也好，我觉得一方面是自己的偏好和性格使然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把自己还是放的比较，从选择上面放的比较靠后一些，更加偏向于当下正在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或者说当下有什么是，我特别想要加入进去来有一个实战的体感的，所以比如说去年的 AI 这一波，我特别期待是，首先我会觉得整体上来说，我更加希望 focus 在全球的市场上，所以我对于一个天然 global 的公司会比较感兴趣。且，像 XMind 它本来你看又是 Bootstrap，又是全球市场，又是用户口碑，就是它更偏 PLG。那对于我来说，我也蛮好奇这样的团队这样的产品在 AI 时代下它会有什么样的决策和考量。那这是我选 XMind 的原因。那选Skyline Build 呢？整体上来说就是还是这个大的时代和上下文。带给我的选择，具体一点来讲，就是首先是这样一个大的趋势呢，更多的还是说自己可以怎么样去，把自己放在这个里面，然后或者说更加跟着这个趋势走，这个趋势我自己的判断是，因为现在对于创业团队来说，选定某一个方向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因为就像我刚刚聊的，你可能在方向选择上少花了一些时间之后，做东西其实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做出来一个东西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但意味着可能时间会浪费掉，对吧？如果方向选择不好的话，那我们现在的一些暴论判断是，现在还比较类比的话，有点像 iPhone 时代的这个计算器和汤姆猫的时代。那
怎么说呢？
就是当下的一些应用或者当下的一些实践还比较早期，其实还比较早期。那如何在这样一个阶段去更宽幅的拓展自己的关注度，而不是说 去只是在一个细分领域或者细分场景下去深挖，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更需要的，就是应该更关注一些宽幅的这种机会探索，以及接触到更多的这种创业团队和项目，所以Scalable 是这样一个选择。那整体上来说，我自己的思路和选择方向就是，从大的方向的选择上来说，是外部大于内部，就是不是说自己，怎么规划这个，职业方向啊什么的，没得可规划的，就是少一点 ego 啊，就是没有那么多可以被规划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是。都是自我的这个逻辑的通顺而已，但从客观层面上来说，我没有选择权，尽量是说能够还是跟着最新的一些发展动态走。那从个人回到自我来说，能选择的，我觉得一定是要把自己的一个是偏好吧、喜好吧放进去，然后也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擅长点，然后自己想要去探索的东西，因为我会觉得，从自身来说，就是哪有那么多，一做就成的事儿，对吧？也会有比较多的这种客观和或客观或悲观的一些视角，但尽量要把每一次体验或者每次经历都能够有一定的这种叠加的收获。所以，从我个人的这个选择和偏好上，它会是这样，就是大的层面更尽量是随着这个新的东西走，然后从个体层面上就是尽量做一些，垮了、输了也有收获的一些选择，
我觉得就是这里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一个词是 self-awareness，自我觉察。然后在之前我们也提到 Bootstrap，就是 Xmind 这个团队，其实也是先内观，知道整个团队的价值是什么之后，定下团队一些，比如说，基本的价值观，还就是说去。然后才慢慢开始 build 公司。虽然我也非常认同了，就是外部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内观的重要性呢，就是说它其实直接决定你的体感是什么，就是你在这个创业过程当中你的体感是什么，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 self awareness 这个东西，无论是就是说 team level 的 self awareness，还是就是你自己的 self-awareness，你觉得它对你意味着什么呀？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就是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说和对于团队来说都是需要持续的内观，然后这里面核心的决策者的内观会对团队有影响。这个里面我自己会觉得，首先有几个关键词，它一定是优势。我故意不说劣势的点是在于。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任何一个团队、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事情或者任何一个产品，它都有不好的地方，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如何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整个团队擅长什么，然后以及在这个机会下面有什么可以持续去构建的优势和可能未来会成为壁垒的东西，那是更关键的。所以，知道自己的就是决策者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团队的优势是什么，这个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里面，知道优势之后，我的第二个关键词其实是，韧性或者说弹性。它的点是在于说，当确定了大方向之后，其他的偏小的一些。就是偏策略性的东西，它应该是比较灵活和比较有弹性韧性的，因为这样会决定了说，在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其实有蛮多是需要探索和需要去创新出来的。那这个会对于不管是个体来说还是团队来说，都会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因为有些时候， 战略的方向跟战术的打法，它真的是两件事情。但是有些时候团队或者是个人来说，容易有一些混淆。那这个里面，特别是对于不管是个人的探索也好，还是说偏 bootstrap 的团队的探索也好，它真的需要很强的灵活性和很强的这种快速去落地，快速的收回小的闭环的收到一些经验，所以这个弹性和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词，我自己的一个体感，它其实是叫做同理心，或者说
同理
是一个
心，
同理心，或者说是一个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敏感度吗？反正就是类似的词，就是这个其实代表了我觉得是一个人的觉察力度，就是你对于自己的觉察，对于团队的觉察，对于产品和用户的这些洞察和觉察，都会在这样一个特质下面得到体现。然后这个特质其实是会带来客观的，对于现在处境和对于未来发展的客观的、相对客观的一些结论的产生的。但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但是要做到其实也非常非常难。这就呼应到说，哎，比如说，你是否真的清晰的知道自己的长处是啥？并且你能够为了这个长处去持续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投资它，因为有些长处，有些人的这个用法，它不是在用长处，它是在消耗长处，是吧？就是那什么叫投资，什么叫能够把它 build 起来，然后这个 build 起来之后才能 somehow 算是一种壁垒。那这个里面其实这种觉察度吧，敏感度、觉察度、同理心这一类的这种特质的表达，其实是要深刻的了解自己的状态，然后去帮助团队或者是搭建起团队。因为这个团队里面，我还是想持续的 focus 在人上，把这条线捋顺的话，就是首先自己作为一个个体，要非常了解自己，然后以及了解创业的一些状态。那其次，团队意味着是一个一个的人，那些人也是一个一个的优势，和他能够，是如果类比在战场的话，他在战场上他在什么位置做什么打法，那这些特质会关联到你怎么把这个团队 build 起来，怎么样去打仗，然后再往外推的话，产品也是人做出来的，所以产品的本身它代表的。它背后所代表的优势和它的擅长点，其实都是人构建出来的。然后再往下就是你的用户又是一个一个的人。就是我虽然对于data driven 这个事情非常 buy in 啊，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必须要通过数字去观察到，或者说去能够洞察到那些用户最 motivation 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它还是 focus 在人。那这样，我们往外一拆之后，就发现基本上往外拆已经拆出去三四层的这个跨度了。但如果具体一点来说，它全都是人。那如果是人的话，全部东西都必须要用很强的这种觉察、同理和洞察的这种能力来完成。所以我自己会觉得，首先如果是一个创业者。作为不管是 CEO 也好，还是核心团队也好，他的洞察一定要到自己的终端用户，就是你作为一个创业者，你必须要跨越前面这几层层层叠叠的这种洞察，这个事情才有可能持续 work。你不能期待说我招一个做用户研究的人来完成用户的部分，我招一个产品经理来完成产品和市场的洞察，我招一个这个 marketing 的人来完成这个市场的分析，对吧？其实不是的，但很多团队其实都是这个思路，就是说那可以让专业的人 take 一部分事情上来说是 make sense 的，但是从创业或者说整体的这个思路上来说，它其实完全是反过来的。
我觉得像创始人，他就我觉得有你刚刚讲的一个点特别好，就是创始人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还是要直达用户。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提升敏感度一个最好的办法。其实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其他办法能绕过这个东西去提升创始人的敏感度。
没错。
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在这一点，虽然你这个是你最后一点说的，就是同理心和敏感度这一块嘛。然后，但我觉得这，但就是我是非常，但是就是这一点的，当经过一层一层人的选择之后，那因为你每选，你每有增加一层，那其实就是多了一层滤镜嘛。那这个滤镜，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滤镜本身是什么。那有可能就是这个公司的多多少少的文化的影响存在，因为每一次就是说通过一层 manager 或通过另外一个人筛选之后，肯定会加入这个人他自己的就是说价值观去筛选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自己本身是技术出身，然后对数字也比较敏感，但是我是就是你刚刚也说到 data driven 对吧？但是呢，data driven 是个好事情，但是这个 data driven 本身的比如说标准其实都是人定的，你一旦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对一个复杂事物简化的过程，然后它简化这个过程，那其实就是人价值观去映射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它就会产生 bias，那这个过程如果创始人没有去直达用户的话，他其实不知道一个用户，比如说，对这个产品 excitement 是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其实是很难真正去体会到用户用你的产品之后，一个他就是无论是 aha moment，还是说他真正就是说把你的产品推荐给其他人的时候，他是怎样推荐给其他人的？我觉得这些就是说不是从数据上能看得到的，数据上是看不到这么细的一层，但是我觉得这一层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很赞成。
是的，然后还有你刚刚说团队擅长什么特别重要，因为就是说，擅长这个事情就是对于你自己来说，或者是你现在去看一个团队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发现这个团队的长处，以及你后面又讲到了，就是你要投资长处。对不对？那就是说，怎么又知道他对长处的投资够不够？我觉得这可能是两个问题。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从创业者的视角看啊，就是你做什么事情是你开心的，你可以进入心流的，可以废寝忘食的，那个事情，哪怕他你做的不是行业里面最好的，那他也一定会是一个长期的你个人优势的地方。因为在有时候拼到，或者说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根本和，有些时候跟那个可能跟先抛开资源和能力问题啊，它可能就是能够投入进去的精力。所以从个体上来说，它一定是你做什么事情是你最开心的且最能够废寝忘食的。然后如果从投资视角上来说，就是首先肯定是选它比较有亮点的一个能力项，然后这个能力项如果它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突出的点，那说明它还是有点天赋在的。那对，因为从投资视角下，我能选嘛？比如说喜欢，比如说产品设计做得好的团队一抓一大把，然后大家都是很爱这个东西的，但是总有一个能够抓到特别有优势的地方啊，所以从投资视角上来说，我肯定就是挑第一个是挑冒尖儿的，第二个是挑它尽量是早期的，早期一点可能，要不然就是他创始人和创始团队都比较年轻，然后其次就是他的这些他的优势比较明显，但是其他板块还没有构建完，那这个时候作为早期投资来说就比较能够用一些其他的资源和手段去帮他补齐。那这个共建的部分其实就是价值，所以整体上来说，我觉得， 这个视角就是一个是自己做的这个人要比较清楚，因为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清楚，但其实不清楚的，
对，是的，
是吧？就是有些时候可能外部一看说，哎，你其实那个能力很好，哎，然后创始团队说，啊，我觉得就还好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回到可能刚刚提到的一个点，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认知要非常的清晰，这个东西是外界资源或者是团队，甚至就是一些，怎么说，外力是没有办法，能够完成这个事情的，所以更加是选说对自己的，哦，对，刚刚漏了一个点，就是团队至少是要一个偏成熟的心态吧，不是说成熟的状态，而是偏成熟心态，他自己很知道我擅长什么，这个太重要了。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件，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就知道自己真正擅长什么，以及就是说你要在一个创业公司的话，你还知道自己擅长的东西怎么转化成护城河嘛，对吧？就长期投资的这个事情，那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都不是特别容易做到。那比如说像，你如果对于自己拆分一下的话，你觉得你自己的长处会是什么？然后你，我觉得可以从这个先聊一聊。
或者我先回答一下前面那个问题，我非常认同很难，这个方式很难，但如果说落地一点，就是，我觉得对于小团队来说，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因为它其实就是，有一点像说你到底是 focus 在外部还是 focus 在内部。当你的视角转化为内部的时候，还是我刚刚反复提到的一个点，就是很多问题它就不存在了，以及它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就是我们实在一点讲，因为抛开那些大的故事不谈啊，就故事总是可以讲得很。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吧？那抛开 storytelling 的部分，其实做事的层面上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可选，因为这个失败总是很常见的，就是总是会被拍回来的。那拍回来之后，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就是你被拍无数次，你还是会做。就拿再蹭一下最近热的那个。悟空的那个点就是，你说到底是什么支撑下来，就是9981难，他还每一难过去，他还是持续。我觉得就跟大家就是在创业路上也是，就是大家都在打怪嘛，都在打各式各样的怪。你总觉得这个怪已经耗尽我100%的精力了，下一个要耗尽你100%，120%，对吧？就是总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以。面对挑战或者面对失败来说，作为创业团队，它好像从外部视角看，它是不，它是很难的。但从内部视角看来说，它一定是，多打几次，多被现实在地上摩擦几次，可能就能够发现说，哎，我到底哪一招最好使，以及到底往哪个方向走，我能够持续坚持下来，这个还是。实践过程中一定能够发现到的。然后，如果从我自己来看的话，因为确实也缺一些上下文哈，或者说大家知道我的偏好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价值感。然后我补充一个我自己的思考方法吧，就是，我不确定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啊，但是我的思考方法就是，首先就是如果要找到自己的。优势的话，或者是想要做一些这种偏，能够对自我价值有些提升的话，我会尽量让自己处于一个，不确定性比确定性高一点的地方。
不确
这里
定
面，
性比，
对，就是不确定性多一些的地方，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就是。因为人会不自觉地进入到自己的这个安全区，或者是多用安全区。但如果是一个，本身外部环境也是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比较多，或者说现在又在一个偏革命性的发展里面，就是它会有很多的变化的话， 尽量让自己处在这些变化里面，尽量让自己在一些自己完全之前不那么熟悉，但是它又是新鲜事物发展的地方上，我自己的选择偏好会是这样子。然后这个里面，我不能说有多那个成功的经验啊，当然我自己做这些选择或者是处在这些不确定性里面，肯定也会是一些需要克服一些自己的这种。这种畏难的心理啊，或者是要克服一些自己的这种路径依赖啊、惯性啊，这些都是要克服的，很艰难。不是说我很擅长这个，也很艰难。但我总觉得在一些更多挑战性的地方，以及更新的地方，或者说跟年轻人交流啊，虽然我也没有年纪很大，但是我真觉得现在的年轻小孩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所以持续的跟新的技术，这个年轻人，然后在一些不确定性多一点的这个地方，然后把自己放在那里，其实总是能够成长的。
那比如说在，那会，那比如说结合你之前，就之前你。无论是 Xmind 的经验，还是现在 Skynet Build 的体验的话，就是说你现在其实处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环境当中。那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说，其实你是已经意识到这样的环境对你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时候，你才选择这样的环境嘛？只是说这个时候 Skynet 正好出现了，有这样的机会出现，抓住这样的机会。但是就是，但你在抓住这个机会之前，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无法 overcome 那样的，就是说不舒服，去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当中。你觉得这个本身会是你的优势吗？
或者我对这个问题的解读是，首先是我肯定没办法，就是这个环境或者是状态也是我没办法去设计出来的，
但是可以选择的，对不对？
对，更多是选择的。然后另外一个点是，我好像更加喜欢让自己去接触一些，偏抛掉过去的东西。举个例子，比如说，因为我整体的这个职业发展道路其实是从做产品，从这个再到PMM，就我做过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然后又到了 PM Marketing 增长。然后再到这个带业务团队，然后再到这个投资加创业这样一个状态。那所以其实，我自己就是从如果单纯从这个履历上来看，就是一直在抛掉过去的东西。但是从个人来说，我会觉得是一种，抛掉的时候，它其实不是说我之前的完全不要了，然后完全新开垦一个东西，而是它在一个结构里面，其实是一直在叠加，然后是把过去包围起来的叠加。所以从我的 prefer 上面，就是第一个就是它尽量可以持续的在一条线上去扩宽，它有点像一个同心圆，一层一层的往外扩，然后每一层里面其实都包含了对于过去的理解和基础才能往外扩，它不太是说，你看我如果我没有做过产品的话，我肯定不能说我比较好的知道产品该怎么营销和推广，那就是品牌的事儿了，对吧？所以，我个人会对于我自己的这个理解，会是说它是一个尽量能在一个偏同心圆的视角下去拓宽，然后再选择一些这个方向里面的这个不确定性。
那比如说在，那如果现在时间线推回到就退回，可能就比如说3、5年前的你自己吧，那个时候你觉得你会对那个时候你自己说， 在哪一方面需要更加投资你的长处呢？
没有，我并不觉得我实践的很好啊，但是我自己有这样一个思路，就是说，如何在用上过去的经验和优势，但又不完全依赖那个惯性的方式来解决新问题。然后以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如果一定要讲有一个，职业方面或者是对自我的一个规划上面的一个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想清楚，眼下一年。3年这样的一个短期、中期的一些发展，因为时间线一拉长呢，其实它不是说没有价值啊，而是说你没法去规划。但是如果说你要规划说我今年该怎么办，明年该怎么办，其实还是有一些大的方向的，然后以及说大的外部的趋势有一些变化之后，这个点无非就是很好选择嘛，你到底要不要跟这波 AI？不跟那就有各式各样的方法，跟有跟的方法，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的选择。然后不跟的话，也不是说完全不看，对吧？就是我现在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们自己的产品也没有那么着急加 AI，但是他们对 AI 的这种观察理解和自己这个工作流里面的应用是很好的，所以我就特别佩服或者说特别喜欢。这样的朋友的这种思路就是，当新技术来之后，我也不着急，我也不是说大家全部加上 API 就开始，搞一个这个 prompt 就开始用了我自己的产品，根本就不是同一类的东西，我非得加。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到非常了解自己的长处是什么，知道自己的产品和团队是什么，这个点就无限的在回应这个点。那
对，
不加是不加，但是自己。要不要在这个大的改变里面打开自己，就是以一个 open mind 的心态去，了解这些变化，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对，大概是这些思考点吧，可能比较碎。
我也可以，就是因为就刚刚你那个点，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思考，就是你刚刚说能够把过去的经历用上，但又不全用上的这个点怎么把握？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也可以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做法。我是会把过去的，就是像我做产品也是这样思路，就是把过去的一段时间的经历会沉淀出一个问题以及几个重要的 assumption。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可能是跟我做产品的 mindset 比较相像，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就是说一定要想得非常非常清楚，问题本身是什么？而且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比 solution 本身要更重要。那，当你问题，但这个问题一定要写下来，然后写在脑门上，我觉得都不为过。这个一定要写下来。然后还有就是 assumption。Assumption 是什么？就是首先你要问自己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说 assumption 是就是会引导你下面走出来的 solution。那这些重要 assumption 也都需要写出来。然后无论出现一个什么新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回去 revisit 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是值得被解决，以及在 revisit 我后面引发出来 solution 的 assumption 是不是也是 valid。然后从这两个角度，我就一直不停的在回去印证，回去印证，一直不停的印证，直到我非常确定，哦，这是一个，就是说，无论是比如说无论有没有 AI 这一波，这个问题都是值得被解决的，这个是第一个点。然后还有就是说，有 Gen AI 或者是有 AGI 出来之后，这个 assumption 是被 invalid 了，还是？对，是被就是 invalid 还是被加强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也就是只要我想清楚 assumption 和问题，任何东西都可以回来，然后不停就是无限次迭代都不会变形。这是我自己用的一个方法，就是
哇，
对，就
学
是这
到
么
了，
一点，对对对，
这个
这是我的一个
很
点，
好，哇，很强，这个点很好。
对，就是我现在在团队里边也是会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团队会有一个 center page，那个 center page 就是我们所有的 assumption，就是至少是最重要的 assumption，我们全部会放在里面，然后最重要问题我就放在那边，然后每次出来，无论是大到就是有 AI 这个 trend 出来，小到就是有一个用户的访谈回来的时候，我也会去 validate，我们也会去回去看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在解，就是以及我们 assumption 对不对？然后这些东西就是，当然是我用的了，就是也是分享的，因为我自己也会想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你们构建的这个东西有点像你们属于你们团队和小伙伴之间自己的答案之书，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就是
这
我
个
们可以，
很好。
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产品呢，即使完全公开，我觉得也是没有其他团队能够复制出来的，因为就是说，因为就是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就是对于 assumption 的理解是要无限次迭代，你才能去 buy in 这个 assumption 和 question 的。如果有这样的人出现，就是有另外一个这样的人出现，我觉得我可以跟他很好的去，我能跟他很好去共情，也有可能可以把他招到我团队，或者我加入他的团队都有可能。但是这样的人就是不多，真的不多。所以的话，就是我完全不怕去 open source 我所有的想法，也完全不怕去 open source 我所有的 assumption，就是。我做这个原因更多是有点像早期 XMind 去做80% feature 共享这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即使不仅仅是我觉得产品可以共享，我觉得思维都是可以共享的，因为找到那群人其实是最难的，就找到那个团队其实是最难的，并不是说这个思就是并不是说这个 result。就是大家一起去找这问题，以及 validate assumption 这个过程是最难的。
没错，
这是我的一些思考。
很有启发，很有启发。
然后对我现在还有就后面呢，后面我就想就问几个小问题，然后就是问几个非常好玩的问题，然后我们应该是还有。对，我问两个非常好玩的问题，然后就是我们这今天应该就差不太多了。对，后面俩好玩的，第一个好玩的问题就是说，你最近有没有自己发现了很好用的 App，无论它是不是加 AI，你非常想推荐给大家的？
我最近几个月都在疯狂推荐 IM 给所有人。IM 是一个就是推 quotes 给你的，然后但是它有一个最核心的点就是全都是正向的 quotes，然后它做的首先从产品整体的。整个思考方面的 design，还有场景化，甚至加了 AI 的一些小的功能，我都会觉得这个产品就是简单直接，然后好理解，以及它真的很有效，且这个团队和这个产品收入不低。哎呀，这个就是让人最羡慕的地方，就是简单做一个大家好理解且真的能用起来的产品，还能收入那么好，就是哎，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上了。对，然后就是蛮推荐大家，就是去体验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太简单了，它就是一个正向的句子，所以没有什么理解成本，且它是我唯一一个，因为我还除了产品研究之外，我其实日常自己使用的 app 里面，我都会把 notification 关了，然后但只有它是我不管出于产品的这个看产品还是自己日常，我都是把它开着的。然后他给我推无数条，我都是非常乐意看着，以及他各种的在苹果生态里面的各种的设置，不管是小组件啊，还是其他的这些点，我都设置好了。就是，因为我给朋友们推荐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或是看了他那个介绍之后，就觉得啊，这有啥？然后当大家开始用，不说多吧，真的用一个月的时候，就能理解到他那个好处的点了。就是你要往大了说，它肯定是切到正念啦、积极心理学啦、各式各样的一些点。但是你往小了说，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点，就是现在的情感向的一些产品的做法，都还是把人和产品 因为大的 story 的需求，把人和产品都拉得太高了，但忽略了人作为日常的这种很单点、很及时的情绪消费的需求。然后我觉得 IM 就是做到了情绪消费的需求，且它一就是非常的就是那个整体的一致性吧，就是它对于正向的这种整体的一致性，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荐 IM 这个 app。然后它不仅基于我对正念、这个冥想这个方向，还有情感相关的以及加了一点 AI 的，它都完美的适配了我这几个方向的研究。它在这几个方向的焦点里面，然后我自己用下来，我就是它的付费用户，然后用下来之后，就是整体就是一个羡慕，又
哎 这
简
个
单
app
又，
就 IAM 对不对？
对，IAM 是小写，是一个
好的
粉
好
底
的
的，
好的，
差
我
不
们
多。
到时候放到 show note 里边，大家可以去 show note 里边看。
是的。
好的，行，好了，那我这边就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我们的听众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地方吗？
啊，感谢感谢，我现在是蛮 focus 在北美市场的，所以如果北美市场有小伙伴想聊一聊说，哎，这个AI 这一波的应用有哪些可能性，或者说自己有一些小的 idea，然后想找我们聊一聊的话，就是非常欢迎来找我聊。然后我们可以提供什么呢？首先从技术力层面上来说，我们有比较好的 infra 和基建。然后可以支持到看缺哪个部分，然后如果从产品层面上来说，我们也有一些如果是自己还没有产品的话，可以用我们的产品做 MVP；如果有产品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就是在产品 design 层面上有一些帮助和交流。然后另外从go to market 层面的话，我们其实不管是营销还是这个商业模式设计以及整体的一些增长思路，其实都可以交流。所以这么几个板块，如果是要用的资源的话，都我们有现成的。如果是更偏交流和这个主要是交流层面的话，我们也非常乐意。所以就是也很感谢张磊，也很感谢这个咱们这个团队。我觉得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和北美的小伙伴们可以有一些交流。
好的好的，我们到时候会把Maggie 的 contact info 也放在 show note 里边，然后大家可以在 show note 里边找到。然后如果能有机会 reach out Maggie，然后希望对，会是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是的，是
好
的，
的，
很开心，谢谢。
好的，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要不就到这里。
好的，
好的，
谢谢，很开心。